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开始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技术产品实施加征25%关税的举措。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加剧，川普总统星期五兑现他的承诺，打击他所称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对所谓含有产业重要性技术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美国挑起了贸易战，中方表示将立即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中国也确定了一份对总值5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清单，其中包括可能伤害美国农村地区川普总统的选民基本盘的农业产品。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一份将加征关税的1102个中国产品的清单，清单不包括美国消费者经常购买的手机和电视机。加征关税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步加征关税的有今年4月公布的加税产品清单上1333个中国产品中的818个产品，进口价值大约340亿美元，征税从7月6日开始实行。第二部分有新提出的284个中国产品，进口价值为大约160亿美元。这部分产品被认定有益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部分产品将发布公告征求意见，然后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做出最后的决定。代表加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戴恩·范斯坦周四致信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要求他就脸书承认与包括中国华为公司在内的数据公司分享用户信息做出解释。这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最近的新闻报道显示，脸书与多达60家电子制造商签有特别的数据共享交易协议，而脸书主管扎克伯格今年3月在国会作证时并没有提到这些协议。信件要求扎克伯格在6月22日前澄清与这60家公司的交易是否属实，是否仍然继续，以及脸书是否可以获得没有脸书账户的用户的个人信息。脸书近年来由于用户隐私的问题可谓麻烦重重，在脸书数千万用户的个人信息被英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公司利用的消息曝光之后，脸书受到了强烈的批评。该公司去年9月还透露说，在2016年美国大选前，俄罗斯人以假名字、假账户在脸书上试图影响美国用户。而今年6月，《纽约时报》披露了脸书与包括华为、联想、欧博和 TCL 拥有特别的数据共享交易，其中与华为的交易在2010年之前就已经达成。授予华为获得脸书用户数据的权利，包括工作和教育经历、感情状态和喜好等等，以便更好地确定潜在的客户群。然而，由于华为与中国政府的特殊关系，美国情报官员多年来一直对华为公司存有疑虑，担心中国政府可能要求获取储存在华为设备或服务器上的数据。脸书在此交易被曝光之后，随即宣布决定终止与华为的信息分享合作。阿富汗总统加尼周五致电邻国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表示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头目已于本周美军在阿富汗东部边境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就在前一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周三晚间在阿富汗库纳尔省的无人机袭击清除了被取缔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组织的头目法兹卢拉。加尼总统在与巴基斯坦陆军总长巴杰瓦将军和总理莫尔克通话后，在推特上表示，法兹卢拉的死是阿富汗安全机构领导下的不懈的人工情报收集的结果。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骑马游览，欣赏那里的自然风光。他们偶然结识了 Bella 太太，贝拉太太邀请他们去做客，谈谈野花。
贝拉夫妇呢，就住在公园的露营地，不过他们不是住帐篷，而是住在自己的旅宿车里面。
Richard 和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进过这种车的里面，所以这次应邀到贝拉夫妇家做客，可是大开了眼界。在我们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mpsite， C-A-M-P-S-I-T-E， Campsite 是名词，意思是露营地。
Tent， T-E-N-T， Tent 是名词，帐篷。
Motorhome， Motor， M-O-T-O-R， 意思是汽车。Home， H-O-M-E 是家。Motor和 home 组成一个词组，意思是旅宿汽车。
Picture， P-I-T-C-H-E-R， Picture 是名词，意思是水罐。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名词，洗衣房。
Admire， A-D-M-I-R-E， Admire 是动词，意思是羡慕、欣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A motor 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Neither have I.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That's enough, Skippy.
Hello?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It's really big in here.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 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Television? 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Yes.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刚才我们把整个课文听了一遍，如果大家有地方没听清楚或者有问题也没有关系， 下面我们就要分段听课文并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前往 Bella 夫妇住处的路上，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 Bella 夫妇到底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那儿就是露营地了，我能从树缝里看见它。贝拉太太把她营地的号码写在一张纸上了，我把那张纸放到哪儿去了？哎，在这里。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哎 ，Marilyn， 你能想象贝拉夫妇睡在帐篷里吗？他们得有70岁了吧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哎，不是那样的 ，Richard。贝拉夫妇啊，不是真的露营，他们不睡帐篷，而是睡在自己的床上。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自己的床，怎么能睡在自己的床上呢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贝拉夫妇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是开旅宿车。
我们上一讲学过一个单词 campground， 意思是露营地。在刚才听的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 Bella 太太把 campsite 的号码写在纸上了。那么 campground 和 campsite 有什么区别呢？
campground 是公园当局指定人们可以露营的地方，然后呢，把这露营地又分成一块块大约20-30平方米大小的场地，那这就是 campsite，并且呢，把每个 campsite 编上号码。换句话说啊 ，campsite 就是个别人在露营地区里一个具体的露营地点。
美国的露营地啊，那是数不胜数，通常呢都在风景区和高速公路附近。露营地也就是 campground， 往往设在树林里。每一块营地呢都有自来水和电源。每个露营地还会在好几处设有公共厕所和淋浴的设施。
哎，肖华，那露营是不是都要住帐篷呢？
露营嘛，顾名思义，那当然是住帐篷了，而且大多数人也都是自己带帐篷。不过呢，贝拉夫妇已经70岁了，他们没有住在帐篷里。事实上呢，他们也没有真正的 camp out。 camp out 就是野营。
对，贝拉夫妇呢住在他们的 motor home。 motor home 就是那种旅行住宿汽车。哎，肖华，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旅宿车呢？
见过呀，旅宿车呢是一种比较大的汽车，里面都经过改装了，设备很全，有卧室啊、起居室，还有厨房、卫生间、淋浴，还配有洗干机和烘干机呢。有的美国人啊就喜欢开这种旅宿车到各地去旅游。
没错，开这种旅宿车出去旅行啊，既不用买飞机票，还不用找旅馆呢，可能啊还比旅馆更舒服更干净，因为这是自己的家，你只要找一个露营地能够停车那就行了。
Marilyn 和 Richard 找到了 Bella 夫妇所在的露营地，但是他们以前谁也没有进过旅宿车，所以他们很好奇也很激动。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哦，人们把这种旅宿车都称为 RV， 对吧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对 ，RV 是 recreational vehicle， 休闲车的缩写。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就像房子下面有轮子一样。
A motor 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旅宿车，贝拉太太说，他们觉得好像是带着家一起出门的。他们可能有洗澡间、厨房、卧室、洗衣机和烘干机。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真是难以想象。
不过我从来没有到旅宿车里面去过。
Neither have I.
我也没进去过。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我们一会儿就会亲眼看到了。美国人把旅宿车统称为 RV。 Marilyn 说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RV 就是代表 Recreational Vehicle 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 Stand for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代表。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可以翻译成 RV 代表 Recreational Vehicle， 也就是休闲车，或者说呢 RV 是Recreational Vehicle 的缩写。
我知道 RV 有两种，一种呢是不带动力的，要拖在其他车辆的后面，英文是 Caravan， 一种呢则是带动力，本身就是汽车，英文是 Motorhome。 不过啊，这个车里面的设计都差不多。
真没想到你还挺了解 RV 的。不过 Richard 对旅宿车的总结是带轮子的住房， A house on wheels，这倒挺形象的啊。
不过啊，对没有见过旅宿车内部的人来说啊，实在很难想象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也难怪 Richard 说 It's hard to imagine， 难以想象。
Marilyn 也没有到过旅宿车的里面，所以 Richard 说他没有见过旅宿车里是什么样的以后， Marilyn 就说
Neither have I， 这是口语中表示我也没有，我也不的常用说法。Neither have I 是简化了的句子，在这里完整的说法应该是 I have not been inside an RV either。
这里要注意啊，如果要是用 neither 做开头，那这种表达方式后面的句子就要用倒装形式，要说 neither am I 或者 neither do I。
还可以啊，更简单的就说 me neither。
对，但如果要说我也如此，我也这样，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说 So am I 或者 So do I， 也可以简单的说 Me too。
那我认为我们应该接着讲第三段课文了。 I think we should now go on to the third part of the text。
So do I， 我也这样认为。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Bella 太太欢迎 Marilyn 和 Richard 的到来，请他们进了轮子上的家。他们两人第一次亲眼看到旅宿车的里面，觉得啊什么都新鲜。
That's enough, Skippy.
别闹了 Skippy.
Hello.
你好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Marilyn 和 Richard， 欢迎你们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谢谢你 ，Bella 太太，你邀请我们来真是太好了。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咱们进去吧，我准备了一大罐柠檬水，我还要让你们看看几本有关野花的书。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旅宿车。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我想你们会发现这里非常舒适。
It's really big in here.
这里真大呀。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车啊，大约有30英尺长。你看，这里有一个厨房和一个起居室，这里还有一个带洗衣机的洗澡间。对了，我去叫一下我的丈夫，他正在卧室看电视新闻呢。Harold, Stewart 夫妇来了。
Television?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电视 Marilyn, 这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Richard 和 Marilyn 来的时候， Bella 太太正在外面和狗玩。 看到他们，他就说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So glad 用来强调语气，表示非常高兴。
在相互问候的时候，句子一般比较简单，但是这些客套话通常是必不可少的。人家请你来做客，你当然应该说 It's kind of you to invite me. 意思就是感谢你邀请我来。
为了欢迎客人， Bella 太太还准备了一罐柠檬水。Pitcher 是一种带把的水罐，通常比较大，也可以用来装啤酒。
Richard 和 Marilyn 亲眼看到了旅宿车的里面，感到非常满意。Marilyn 想象中的东西应有尽有。Bella 太太觉得这个旅宿汽车非常舒适，所以对 Richard 和 Marilyn 说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你会发现这车很舒服。
You wi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这个句型啊很有用。举个例子来说，要是我借一本书给你，我就可以对你说 You will find the book very useful. 你会发现啊，这本书很有用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的旅宿车里不但设备齐全，而且布置的也很舒适，墙上还挂着不少他们家人的照片。Richard 看了感叹不已啊。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看他们的那些书啊，那么多有关野花的书呢。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墙上还有一些家庭照片，这看起来真像是个家，对吗？
Yes,
就是。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Harold 一会儿就来。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我们正在欣赏你们的家庭照片，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里，而你们呢，却就在家里。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没错，我们可以随时把家带着。请你们不要客气，我现在去拿柠檬水。
Marilyn 在 Bella 的旅宿车里看到好多书，而且许多都是关于野花的书。Library 这个词大家都十分熟悉，是图书馆的意思。例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就是 Library of the Congress， 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 但是在 Bella 太太的旅宿车里不大可能还有图书馆，所以在这里啊 ，Library 是指书架上的书。
还有啊，墙上挂家庭的照片，这恐怕不仅是美国家庭独有的特点，中国家庭也是如此呢。有了家庭照片啊，就有家的感觉，也难怪 Richard 会说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这看起来啊，真像个家。
Richard 夫妇正在看相片的时候， Bella 太太来了。Richard 告诉他，他们正在观赏照片。他没有用 look at 这个简单说法，而是用 admire， A-D-M-I-R-E， 这个词是崇拜、羡慕的意思。在这里呢，相当于中文里的欣赏、观赏，也就是很赞赏这些相片。
Bella 太太自己也对自己的旅宿车啊十分满意，因为他们能够随时随地带着家走 ，carry their home with them。
是啊，他们已经完全把这个汽车当成自己的家了。Bella 太太对 Richard 和 Marilyn 说 ：“Make yourself at home。”这句话的意思是，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也就是别客气，不要拘束。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A motor 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Neither have I.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That's enough, Skippy.
Hello?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It's really big in here.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 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Television? 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Yes.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学的这一课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go?They went to visit Mrs. Bella. Did Mr. and Mrs. Bella live in a tent? No, they lived in their motor home. Had Richard and Marilyn seen the inside of a motor home before?No, it was their first time. Was Mrs. Bella's motorhome well equipped? Yes, it had a living room, a bathroom, a kitchen, and even a laundry. What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think of Mrs. Bella's motorhome?They thought it was just like a hom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开始对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技术产品实施加征25%关税的举措，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加剧。川普总统星期五兑现他的承诺，打击他所称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对含有产业重要性技术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美国挑起了贸易战，中方表示将立即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中国也确定了一份对总值5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清单，其中包括可能伤害美国农村地区川普总统的选民基本盘的农业产品。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一份将加征关税的1102个中国产品的清单，清单不包括美国消费者经常购买的手机和电视机。加征关税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步加征关税的有今年四月公布的加税产品清单上1333个中国产品中的818个产品，进口价值大约340亿美元，征税从7月6日开始实行。第二部分有新提出的284个中国产品，进口价值大约160亿美元，这部分产品被认定有益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部分产品将发布公告征求意见，然后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做出最后的决定。在另外一方面，代表加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戴安·范斯坦周四致信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要求他就脸书承认与包括中国华为公司在内的数据公司分享用户信息作出解释。这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最近的新闻报道显示，脸书与多达60家电子制造商签有特别的数据共享交易协议，而脸书主管扎克伯格今年3月在国会作证时并没有提到这些协议。信件要求扎克伯格在6月22日前澄清与这60家公司的交易是否属实，是否仍然继续，以及脸书是否可以获得没有脸书账户的用户的个人信息。阿富汗总统加尼周五致电邻国巴基斯坦领导人，表示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头目已于本周美军在阿富汗东部边境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中被打死。就在前一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周三晚间在阿富汗库纳尔省的无人机袭击清除了被取缔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组织的头目法兹鲁拉。加尼总统在与巴基斯坦陆军总长巴杰瓦将军和总理穆尔克通话后，在推特上表示，法兹鲁拉的死是阿富汗安全机构领导下的不懈的人工情报收集的结果。他还说，他们也向我保证了法兹鲁拉的死为两国互信迈上新一层台阶，还承诺会支持阿富汗领导的阿富汗和平进程。周五早些时候，位于巴基斯坦的情报界消息人士向美国之音证实，在山峦叠嶂的马拉瓦拉区展开的这次袭击还杀死了4名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重要指挥官。马拉瓦拉区连接着库纳尔与巴基斯坦。联合国朝鲜问题特别报告员金塔纳对历史性的美朝峰会的联合声明没有提及人权表示关注。他说，现在正是美国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施压的时机，敦促朝鲜参加与国际社会有关的改善朝鲜国内人权的对话。金塔纳说，借助美朝峰会的势头，一定要把朝鲜的人权现状摆到议事日程上。他说，现在朝鲜领导层和政府希望让他们的国家正常化，希望成为受到尊敬的联合国的成员，因此他们必须改变对人权问题的立场，开始进行有关人权的对话。金塔纳说，他理解川普总统的当务之急是让朝鲜去核，但是他担心朝鲜的人权状况如果没有任何改善，必将成为有效落实任何协议的障碍。川普总统在美朝峰会后的一次记者会上对记者提出的朝鲜人权问题一带而过，只是说他向金正恩提到了这个问题。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举世瞩目的美朝峰会经过一波三折，终于呢可以确定明天在新加坡举行，但是北京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仍然是个谜。近来不断有消息传出，美朝峰会或有韩国参加，美朝韩三方将签署中战协议，中国出局论再次泛起。来自美朝峰会这个自美朝峰会筹备酝酿以来呢，我们看到不断呢有中国被边缘化的这个猜测和报道，但是金正恩在会晤川普之前两次拜会习近平，并且呢他赴新加坡的专机都由中国提供，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表明北京的作用不容忽视。那么金正恩与习近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美国能不能绕过中国解决朝核问题？在美中关系不断交恶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呢，北京是否乐见川金会取得成功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今天在我们演播室里的今天呢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美国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通过电话连线在北京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向各位道个歉，上周由于被核查，所以6月4号的节目没能出镜，谢谢。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近来我们看到这个韩国媒体不断在炒作说文在寅呢有可能出席川金会，由美朝韩三方来签署一个中战协议的这样一个议题。我首先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有分析认为说川金会的目的是要解决朝鲜去核化，中战协议不会是峰会的一个主题，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就在几小时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强调朝鲜半岛以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方式实现无核化是美国能接受的唯一结果啊。那么这就点明这川金会的主要目的，那就是关于朝鲜无核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包括签订中战协定啊，美朝关系正常化之类的，那都是第二位的问题，那契合是个前提。所以如果川金会要取得某种成果某种突破，那首先就是要在契合问题上有突破啊，那个契合呢是个前提。当然金正恩的说法不一样，因为金正恩的说法是只要有关方面消除对朝鲜的敌意和威胁，朝鲜没有必要契合。按照这种说法呢，那像美国韩国放弃敌意倒是个前提。那么但是你话说回来，这次事情之所以出现转机，就因为金正恩先表态愿意契合，这才有了川金会。所以在川金会上呢，如果不能对契合问题达成某种共识，其他的问题都无从谈起。
那么我们假设，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我们假设这个川金会这一次能够达成一个三方协议，美朝韩双面的这个宣布中战的这样一个三方协议，那么我们知道朝鲜战争呢是美韩为一方中朝为另一方的这个四方战争，那么你要如果签署中战协议有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吗？这个美朝韩三方中战协议的话题又是怎样啊如何出现的呢？
美国和韩国都担心这个中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出难题，所以呢这个所谓美朝韩三方中战协议这个提法，我觉得带有敲打中共的成分。 因为这个川普他对这个金正恩第二次访华后这个态度的变化啊，这个有威严，认为这个是他去了北京不去了这个中国以后，见了这个习总以后，这个态度才变的。所以呢，实际上也就是在对中国间接的表达不满。那么文在寅呢，他更想就是插入到这个就是川金会的这个会谈中去，所以他就趁机提出来三方签订中战协议这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其实应该说不是这次会谈的一个主题，这次会谈的主题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无化的问题，这个朝鲜去核的问题，这才是主题。但是呢，文在寅这样提出来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就是说因为这个川普对金三来中国以后的变化有意见，那么他趁机就提出这个，同时呢也想介入到这次会谈中，但是现在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就是他从时间上也来不及再去这个新加坡去参加这个会了。至于说这个四方的战争啊，我们应该确认的就是说朝鲜和韩国当时是交战方，因为朝鲜先打了韩国嘛，那么后来这个朝鲜半岛正式分成两个国家，那么所以说现在朝方和韩方也拥有这个朝鲜战争的参战国的地位。但中共就不同啊，中共它是一个事实上的参战方，就是它出的是志愿军，而不是出的是中国的国家军队。所以呢，它从这个法理上来讲，它未必具备完全的参战国的这种资格。那美国呢，又是一个情况，美国是联合国军，参加了联合国军是联合国军的主力，那么从朝鲜战争这个整体上来讲，它当然也是具有参战国主体地位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中方的这个法律地位稍微的弱了一些，在这个朝鲜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因为你打的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而且你不是直接参战，你是以一种志愿军的方式参战，但事实上也是参战了，大体上应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谢谢。
那么看来这里问题的关键呢，是这个中国出局论或者中国边缘化。那么观察人士就指出说，参与结束朝鲜战争呢，几乎已经是中国唯一一个合法合理来介入半岛事务的这样一个切入点。那么一旦失去这个切入点，中国必将在半岛走向边缘化。胡先生，请问解决朝核问题和半岛事务，中国会被踢出局吗？
我觉得说中国会被踢出局或者中国会边缘化都未免夸张其词。因为中国是个大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的原因，它都不可能在朝鲜问题上被踢出去，也不可能被边缘化。只是呢，对有些具体问题的参与，那可能会有些不同。比如说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你要签订什么中战协定，中国因为当年不是，因为中共当年不是以国家军的名义参加的，所以未必有这个有法理上这个。有这个权利去，对不起啊。那么法理未必有这个正当的权利去参加这个协议的签订啊。另外呢，再说中国早就和朝鲜、美国、韩国都实现了这个邦交的正常化，所以也不存在签订什么和平协定的问题等等。但是呢，这都不意味着中在半岛事务上，在朝鲜契合问题上，中国就起不到大的作用。那事实上，中国起的作用一直很大。大家知道，如果没有中共当局的支持，朝鲜的军事政权根本不可能维持到今天，朝鲜也不可能核武器。那么现在事情出现了转机啊，有了川金会，那这中间呢也离不开中国的某种合作。那今后就算签订了协议了，也离不开中国的一种合作。本来就中国的地位来说，它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假如中国采取主动带头向朝鲜施加压力，要求朝鲜契合，那么中国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一个 比较主导性的角色，可是他没这么做。另外，当美国带头向朝鲜施压的时候呢，中国虽然也采取了合作态度，但是也不是很积极。这样子一来呢，就使得中国在朝鲜契合和半岛事务上扮演的角色就比较次要了，这是他自己的错误做法所造成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中国呢对于美朝韩三方签署中战协议的说法极其不满。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呢，他甚至扬言说，没有中国，朝鲜半岛的中战宣言无效，可以随时推翻。张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出局论或者中国边缘化的这个问题呢？
反正这个朝鲜停战协定啊，这个志愿军司令员这个彭德怀是加签了的。那么我的感觉呢，就是中国不会完全出局，但是有可能被边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不可能完全出局呢，是因为中国和美国都是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又是这个朝鲜的重要的这个邻居和盟邦啊，而且还签有这个条约，所以那个中国对朝鲜的安全是负有责任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朝美的这个会谈来讲，应该说中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除了搅局人的角色以外，他也是这个金正恩的担保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他不可能完全的出局。但是呢，中国现在也非常担心，就是朝鲜倒向美国。这个此前我已经谈到过，就是这个一些专家已经中国的一些专家已经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金正恩太多变。那么美韩呢，现在都担心中共搅局。还有一点就是说，朝鲜他一直就是希望直接跟美国对话乃至建交。你看这一次川金会两个人啊，这个两个头都提前到达，而且呢明天将进行的是一对一的会谈，那加上个翻译啊。但是总体来看，就是说这个会谈连文在寅什么都排除掉，更不要说是中国了。那么这个也有这个他们的道理，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朝鲜跟美国的事儿，你们其他人现在不要插嘴啊。那么当然他们也有各自的国内因素，两个人在国内问题上也都输不起。所以我们看这个今天美朝两国的这个工作团队啊，已经进行了两轮会谈，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今晚上还会磋商。那也磋商焦点肯定就是蓬佩奥讲的这个全面核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
嗯，
这个事儿呢，反正现在就是我估计僵就僵在这一点，因为朝鲜他要一个安全保障，我不能像利比亚的卡扎菲那样，我去核以后就被这个西方给推翻了，那我这个不是自杀嘛？所以呢，他一定要有一个保障。那这个川普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美方和朝鲜还没有最后的谈拢，啊，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做出一步，就像我们在市场上买东西的那个姿态，跟摊主谈价钱谈不拢，我转身就走，你爱谈不谈，就这一次机会，那个摊主一定会说，哎。你回来咱们好商量。
嗯，
现在呢还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坚持美国的底线。当然这个韩国不是朝鲜，他现在是想说是七月份再邀请川普访华，然后九月份再有一次可能是访美还是怎么样。所以呢现在显然朝鲜是想分阶段的啊。那么这一点来看，这个中国到底在这中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们还得观察。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把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的节目中，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上海的，我来接电话，首先是上海的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是这样子的。
喂，沈先生，我听不见您的声音。 看来沈先生的这个线路呢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争取一会儿啊，这个再把沈先生连回来。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就是三胖啊，他不可能契合，这一点就不用指望。
嗯。
然后那个，我觉得啊，以川普这个性情啊，那个，我觉得很有可能谈崩，即便可能性很高。然后，即便谈不崩啊，他达成的协议也不可能，不可能那个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嗯，
而且三胖他一定，中国在这场谈判当中，他绝对是占据了主导性。如果这场谈判谈崩了，川普他还得来找中国，
嗯，
这是必然的。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再试一下上海沈先生，看看这回上海沈先生能不能接通。嗯，看来上海沈先生的线路呢断了。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在中国是否被边缘化这个问题上呢，啊，有点分歧。看来中国被边缘化这个问题呢，是个有争议的话题。那么学者和观察人士呢，可以见仁见智。但是金正恩，我们发现呢，他在会见川普之前，两次放下身段去拜会习近平，并且呢，就连他赴新加坡去见川普的专机都由中国提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首先请教胡先生。啊，重归于好之后的这个中朝关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金正恩耍弄习近平呢，还是习近平控制了金正恩？吴先生，
我觉得金正恩和习近平不是谁利用谁的问题，而是互相利用。因为朝鲜是个小国，周边有些大国，那就像孟子说的，两大之间难为小。因为大国很容易就是进犯小国，如果小国想从某一个大国那里寻求保护，那么他又很可能失去独立性。那么金正恩所采取的是所谓军事战略，那就是利用中国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互相竞争，彼此牵制，而形成那种这个平衡的局面，这样子来保持自身的存在和自身的独立性。过去朝鲜和美国敌对，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和中国一定要交好。现在他和美国交好了，那么当然他就不能冷落中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格外需要向中国示好，那他必须脚踩两只船。那同样的，那个中共当局其实本来就控制不住朝鲜，那么过去朝鲜和美国敌对，所以中共也没有必要和你特别好，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习近平对金正恩也相当的冷淡。但是现在你朝鲜要和美国好了，那么之后习近平就不能不拉朝鲜了，他也要改善和朝鲜的关系，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朝鲜一边倒向美国，这么对他不利，所以他也要向朝鲜，这就造成他们这种互相的利用啊。那么现在中朝关系确实是重归于好，可是现在的重归于好和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就有个很大的不一样。那么过去中朝友好是双方共同把美国当成敌人，而现在呢，那中国早就和美国不是敌对了，而且有了正常的邦交，那么朝鲜呢也在寻求和美国这个关系的正常化，所以现在的中朝友好和当年的中朝友好它有这么大的一个不同。那么在这中间呢，体现的主要是金正恩自己这个玩这种所谓这个军事的原则来维持来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那么习近平中共方面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在选择他的政策。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习近平和金正恩的关系？您觉得是金正恩对美国打中国牌呢，还是反过来中国对美国来打朝鲜牌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看见这个美国好像《纽约时报》有漫画，这漫画就是这个川普和这个习先生打牌，然后呢，川普那边的牌呢就是这个贸易制裁，这个习这边的牌呢就是朝鲜，就是上面画了一个金正恩是一个小王。那么这个打法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这部漫画再改一改，改成三个人手里各有一张牌。 啊，各位，这张牌呢，这个美国可能打的就是中美贸易这张牌，这个川普打拿的就是这张牌。你要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你不配合我，那么后面我们还有制裁。所以现在中共这边呢，把这个对美贸易的这些这个关税上的问题啊，它那个期限是15号，也就是这个川金会结束之后我们再来说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这个期间你不要捣乱。
嗯，
那这个另外呢，就是说金正恩手里肯定拿的是一个中国牌，就是我有大哥，我跟这个我传统上跟这个中国的关系密切，而且呢朝鲜战争他们也是参了战的，而那么他也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手里也有核弹，那么这个当然对美国来讲这个算是一张牌啊。那么这个习先生打的肯定也就是这个那漫画里所讲的这个朝鲜牌，就是你要在朝鲜问题上这个与我配合的话，那么在贸易问题上你就得放我一马。所以上次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个国际关系的一个经典案例，这个其实这种关系来讲都是以利相交，就故
喂，对不起，看来张先生的线路断了。我们将排除技术故障，一会儿把张先生重新接回来。我现在请教胡先生一个问题啊，面对目前错综复杂的这个美中关系，北京您觉得会乐见美朝峰会取得成功吗？习近平怎样做才能够实现中国自己利益的这样一个最大化呢？
应该说北京也乐见美朝峰会成功，不过呢他也会有遗憾，会有不满，因为北京也不喜欢朝鲜吃核，朝鲜吃核对中国也是一个困扰，也是甚至是个威胁，可是呢，北京发现朝鲜吃核给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带来的麻烦更大啊。如果朝鲜真的弃核了，这固然是减少了中国的一个麻烦，但是呢，它可能给美国和它的盟国带来的好处更多，因为这样子，如果朝鲜弃核了，那中国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就少了一张牌。另外呢，一旦朝鲜弃核了，美国就可能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中国，这是中国当然不愿意见到的，所以他有些这个不愉快啊。那至于谈到习近平怎么做才能实现中国利益最大化，当然我觉得要提醒呢，就是实现中国利益最大化和中共利益最大化，它两个不是一回事。
嗯，
那按照我们，如果朝鲜和韩国自由民主和平统一，这符合中国利益最大化。可是这个利益，中国利益最大化呢，它不符合中共的利益最大化。习近平显然并不愿意见到这样的局面。那么中共当局呢，他宁肯让朝鲜和北和韩国继续分裂，要防止朝鲜被这个韩国所统一，那么他更希望的呢，朝鲜依然能够坚持目前的分裂状态。另外呢，以后能够走上和中国的所谓这个所谓中国模式相类似这么条，这是他希望的。那么因此呢，他对现在的这个美朝峰会，朝鲜这个无核化这个事情，又支持又赞成又有保留，所以他就不会是特别积极，甚至也有可能呢暗中会放水。那么如果说这次美朝峰会不能取得成功，如果最后这个关于朝鲜无核化问题不可能取得突破，那我们可以相信这中间呢一定和北京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好的，现在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时间不多了，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他这个就是中朝两党的统治利益和统治方式，他决定了就算你弃核了，他还是有其他方式来威胁整个世界的，所以我还是归根结底还是要消灭这两个政党。好的，谢谢您。
好的，谢谢。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